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友们平安快乐，我是苏小燕，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
千乐燕给您打个招呼，这里是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志，神也有这一面。这个栏目呢，就是想跟你介绍我们常常忽略的神的两个面向，一个是神的情感，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的沉默。今天来到第九集了，上集呢神也有这一面，我们介绍了大卫怎样真情全情投入回应友情的神。今天我们就讲讲另外一个人物了，回到新约圣经啊，就是要说说彼得。他是怎样真诚的回应主耶稣的情感呢？像大卫一样，彼得在主耶稣面前没有虚伪，没有掩藏，总是呢把他的真心真性情呈现给主。待会听经文呢，可能你都会有同样的感受的。圣经记载彼得和耶稣互动的片段呢有很多的，但是呢节目的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就选取其中一些重要的片段来看一下耶稣和彼得相交之中表达了哪些情感和态度，而彼得又是怎么样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呢？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友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神也有这一面。今天我们特别来看看使徒彼得啊，怎么样回应耶稣。第一呢，圣经记载彼得怎么样回应耶稣严厉的责备。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对耶稣宣认，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接着耶稣就开始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苦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听见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临到你身上。其实彼得也可能是真心爱耶稣，他不想耶稣受苦，不想耶稣被杀，但问题是彼得的爱还没有被十字架更新。他爱主却用人的意思拦阻神的旨意，他看见受苦就想逃开，他听见死亡就想阻止。我们是不是一样呢？可是他还不明白，耶稣上十字架不止是一场苦难，还是通往世人被救赎的道路。所以呢，圣经记载耶稣转过来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哇，说的也蛮重。这里耶稣不是说彼得本身就是撒旦，也不是否定彼得是门徒，耶稣是要指出彼得此刻的话正是被撒旦用作试探的工具，要把耶稣从十字架道路上拉开。耶稣的责备是严厉的，但是也是圣洁的，很可能也是带着情感的，但也是把彼得引向神的心意的。他责备彼得不是要赶走彼得，而是要把彼得重新放回门徒的位置，退到主后面跟随主，而不是要他走到主前面指挥主。彼得怎么样回应啊？圣经没有记载他反驳，也没有记载他负气的离开。哎呀，主这样骂我，他留下来继续跟随。这个沉默很宝贵。彼得虽然不完全明白，但他没有离开责备他的主。我们想想，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不只是喜欢听安慰的话，也愿意留在主的责备之下，被主修正。这一点呢，从彼得身上呢是非常重要了。第二呢，彼得怎么回应耶稣出于怜悯的救助了？马太福音 如果翻到14章，门徒在海上遇见风浪，是黑夜里，耶稣在海面上走啊，往他们哪里去？圣经记载，门徒害怕，以为是鬼怪。
鬼啊，
那么耶稣立刻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么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哪里去？”这句话
很彼得，
很彼得，大家
很冲动，
很真诚。
哇，彼得这么冲动，但他也真诚的。有一个看法是，他未必是想表演。更可能是这一刻呢，彼得很想很渴望靠近耶稣，所以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下船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哪里去。可是他一看见风甚大就害怕，圣经记载他将要沉下去了，于是他喊主啊救我，哇，很有名四个字，经文说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
赶紧，
然后才说你这个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那要留意秩序，耶稣是先伸手后责备，先拯救后教导。那么耶稣确实指出彼得的小心，但他不是袖手旁观的批评，而是在彼得下沉的时候赶紧伸手拉住他。这种赶紧的动作正显出主的怜悯。经文虽然没有直接说耶稣很怜悯，但从他立刻安慰、立刻伸手的行动，我们可以看见他对软弱门徒的怜悯心肠。哇，很宝贵。彼得的回应也很简单，他没有掩饰自己的狼狈，只是坦然地接受主的帮助。有时候我们起初对主有信心，就像彼得敢从船上走到耶稣那里一样，可是当人看到环境恶劣，信心就动摇了。然而耶稣仍然怜悯，要拯救我们。所以呢，这一幕我们看见，在面对在风浪中立刻伸手的主，如果你跟我同样有这样的经历的话，跟彼得一样，你会怎么样回应他的怜悯呢？
我们看了水面上行走的神迹，再来看一下彼得怎么样回应耶稣洗脚的爱呢？约翰福音13章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句话当然是包括彼得。然后耶稣离席，脱了衣服，拿手巾束腰，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这是最后晚餐的场景。这也是呢非常震撼的一种爱，耶稣竟然像仆人那样俯身下来洗门徒脚上的尘土。耶稣的爱呢，从来都不是抽象的，不只是用口用嘴巴说哎呀我爱你们了，而是亲自降杯服侍他们，并且预备在十字架上面完全舍己。好了，终于轮到洗彼得的脚了。彼得说什么呢？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后来又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不是冷漠的拒绝耶稣，而是他真的一时承受不了啊。
对啊，
他敬爱耶稣，所以不能接受主如此卑微的服侍自己。可是呢，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立刻改口啊，很冲动啊，主啊，不单我的脚，连手和头
也要洗，
全身都给我洗吧。彼得的反应呢，真的很有趣，但是很符合他的性格，
很真诚，
很真诚的。他前一秒还坚决拒绝，后一刻呢，迫切的想多得一点，因为他听见那四个字“与我无份”的，就不愿意和主有任何的隔阂。对他来说，最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和耶稣分开。我们要谨慎地去理解洗脚这个动作，不是说人靠一个外在仪式得救， 而是表明人必须让基督来洁净，
嗯，
也照着他的榜样学习谦卑服侍别人。
嗯，
彼得的回应呢，就是愿你放下自己的坚持和面子，
嗯，
然后呢顺服在耶稣的爱和耶稣的洁净之下。我们又来幻想，
嗯，
你是那个彼得，当主用真理责备你，用怜悯的心在危难的时候拯救你，
嗯，
然后呢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嗯，
用爱替你洗脚，
嗯，
请问一下乐意老师，您的反应和态度会是怎么样的呢？
嗯，哪怕你不问我，我也举手想回答。
来来来，洗我的脚吧。
我觉得呢，如果主用真理责备我，叫我撒旦退去吧，我应该是乖乖的不作声，也很惭愧，以怜悯的心。哇，如果在风浪当中，耶稣要伸手拉我，我肯定抓住他了。
我觉得你不会是那个想要在水面上行走的人，
但是如果真的快要沉，肯定会抓住神的手。这两个没什么难度，如果要洗脚，你想想这个脚多脏啊！
对，很多尘土啊。
我有这样的经历，
我真的觉得是难的。
很多年前，我有一次去工厂探望宣教士，
嗯，
他们就是有
帮你洗脚啊。
对，安排不同人跟来宾来洗脚。哇，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的感觉非常不自然。
其实我举办过一些青年的夏令会，
嗯，
我就安排请大家互相洗脚，其实也不环保，就用湿的纸巾去擦，因为是为了安排方便，其实都是难的，因为现在还穿着袜子啊鞋子啊脱下去。然后我很记得有一位牧师，他真的替他的小羊洗脚，那个小羊起初他的脸色非常尴尬，
就是尴尬嘛。
对，后来慢慢他
流眼泪，
他就很舒服的享受，
哦，
牧师也洗得很开心，然后其他人不停拍照拍照拍照。
哦，我其实好几年前呢，我上个门徒训练的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姊妹呢跟一位师父，我们相处了一年多，有一天他没有提前预告，
嗯，
就在他家里，他就从厕所拿了一盘水
啊，
我心想干嘛呢？
帮你洗脚，
原来就是帮我们两个姊妹呢来洗脚，多不好意思。那后来也真的能够感受到耶稣对门徒的爱，那种谦卑，他是希望你能够从他身上学到谦卑。
我体会一个很深的，不单是你要谦卑替人洗脚，
嗯，
其实你接受耶稣的洗脚，接受弟兄姊妹的洗脚，也是需要谦卑，你接受那一位。
啊，对，所以刚才你说彼得是放下自己的面子。
对，
放下自己的坚持，
两方都谦卑。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妈妈替我们洗脚，
完全没有那种不自然的感觉。
那是成年人呢，已经哇，有其他人来替你洗脚，
因为你要让自己最脏的，
哦，
身体里面最脏的一部分给人看。
所以说呢，对，两方都需要谦卑。
我们谈到第四方面，彼得怎样回应耶稣上十字架前那种忧伤、关切还有怜悯。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对门徒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是以什么心情来说这句话呢？很忧伤，也带着对门徒的关爱。耶稣知道十字架临近，也知道门徒将要四散，他呢是在爱中把这个真相预告告诉他的门徒们，所以当时他真的是很忧伤的。彼得当时怎么回应啊？他好像完全不认识自己，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怎么样，
永不跌倒。
他还说，
主啊，我就是同你卸肩，同你受死， 也是甘心。
哇，所以我们不能说彼得不爱主啊，他是真的爱啊，爱到这个地步啊，他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为耶稣死的。后来在克西马尼园呢，他拔刀砍人了，对吧？砍掉别人的一只耳朵，就知道他真的不是空口说白话，真的做得出来的。但是彼得的爱呢，有一个危险，他带着比较，带着不认识自己的那种自信，
自信了，
他说别人会跌倒，我不会。他看见自己的热心，却低估自己的软弱。猜当时的彼得呢，肯定不会相信自己会像耶稣所预告的怎么样啊？
鸡叫一先，三次不认主。
那路加福音22章还有一句很宝贵的话，耶稣怎么说呢？
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嗯，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嗯，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对彼得是一种很细腻的关爱。主没有纵容彼得的自信，却也没有放弃彼得，他为彼得准备复兴。他在彼得后来真的失败跌倒之前，预先告诉彼得自己已经为他代求，而且把坚固弟兄的重任也交付了他，而且也预告哈，鸡叫以先他有三次不认主。到了克西马尼园，耶稣怎么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哇，这是耶稣情感表达最清楚的地方之一啊！他要彼得、雅各、约翰和他一起警醒。可是彼得和雅各、约翰怎么样？
睡着 了。
耶稣问：
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
然后又说：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日里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这些话反映主一方面有责备，也有体恤和怜悯。耶稣看见他们失败，也看到他们软弱，但是他还是明白他们心灵愿意，肉体却做不到。彼得此刻是无法承担耶稣的忧伤，他爱主却不能真正同理主的痛苦，他愿意为主冲出去，却不能为主安静下来祷告。后来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第三次否认之后鸡叫了。路加福音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经文没有解释那一眼的表情，但结合前面耶稣已经为彼得祈求的事实，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断，那一个眼神肯定不是毁灭性的一种定罪，而是关系的唤醒。那一眼呢，很可能让彼得想起主耶稣预先点出他的失败，他很惭愧，出去怎么样？
痛哭。
彼得痛哭应该不是因为面子丢了，而是因为他伤了自己所爱的主的心。他曾经说愿意怎么样
同
死，如今却连说认识他都不敢。主的眼神可以说把他带回一个真相，认识真正的自己，也把他带向悔改。
嗯，我们可以想想，回想你的人生经历，有没有像彼得那样爱主？当然是真的。
嗯，
但有的时候真的不太认识自己，也高估自己。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失败了，你会逃避主的眼光，还是让主的眼光带你悔改呢？两位？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人的软弱呢，有时候也超过我们自己的理解。很多人有自信啊，我也有自信，但是自信不等同我们在犯错软弱的时候呢，那种对自己真正的认识。彼得怎么样回应主的眼光？我不敢看主。
不敢看主，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如果我是彼得，可能我也不敢看主，我觉得很惭愧。
我有件事情呢，从来没分享过的，好几年前，
洗耳恭听。
哈哈，我因为大病呢，神拯救我，所以我觉得我的命是他的，是他给了我这条命的。我曾经心里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下半辈子应该都不会离开主了，不可能离开信仰的嘛。
嗯，
只等到呢，我前几年看了一部电影《沉默》。
嗯，
我看了《沉默》以后呢，我真的要把这句话给收回来了。
嗯，
我们为什么那么有信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 都不会离弃神的，我都会承认主你是掌管我生命的主。我们凭什么觉得靠自己的能力能够说出这番话呢？真的要靠主的怜悯呢。而且我们要重新认识自己，你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认识自己的软弱的。
对，其实真的要依靠主，连那种不离开主的心也是靠主才能做到的，真的是这样。我自己就有一个类似的，哎呀，我要为主搞一个什么计划，因为乐意有些时候自以为有创意嘛，然后就会冲出去，其实有点像彼得现在想起来走到海面上了。这些计划遇到困难了，就会埋怨自己，也会惭愧，觉得既然你有感动去做，为什么做了一半就觉得很想退后，也不至于撒手不管，但起码就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有用。但现在回想，其实本来就不是靠自己的，就在你侍奉的时候遇到困难，正是应该转向主，而不是自惭形秽。
对。我们来看最后了，第五了，彼得卢文牧师说，哎，这个场面是耶稣跟彼得补课，就是彼得在提比利亚海边回应耶稣深情的追问。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1章了，复活的主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他为他们预备早饭。请留意啊，耶稣恢复彼得，不是先开审判庭，
不是先开审判法庭啊，
对，而是先给他
食物。
是的，主知道失败的人不只是需要道理，也需要恩典。想想这个场面啊，吃完早饭，耶稣就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句话可能触及彼得从前的比较是夸口，夸口什么？
众人跌倒，我却不跌倒。
众人跌倒，我却不跌倒。那么耶稣不是要羞辱他，而是要医治他。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看，彼得只敢说：“你知道我爱你”，已经不敢说：“我比其他人爱你，或者是我最爱你。”那么小燕老师，耶稣第二次问什么呢？
耶稣还是问那个问题，你爱我吗？彼得又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又问，你爱我吗？彼得这下呢就忧愁了，很可能是因为耶稣三次问他，这三次的追问呢，很自然让人想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主呢不是假装没事情发生过，而是呢用爱打开彼得的伤口，好让这个伤口真正得到医治。耶稣三次询问彼得的爱呢，又三次把羊群托付给他。主是在恢复彼得，是要恢复他的心灵健康，同时也恢复彼得的使命。以前的彼得怎么说呢？啊，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说众人跌倒，我永不跌倒。现在的彼得呢，不再夸口了，也不再跟其他人比较了，也不再保证自己比别人强。他只说：主啊，你知道的。这是破碎之后的谦卑，他知道只有主能判断他的爱。彼得的爱呢是没有消失的，但是呢被主炼尽了，从自信的爱变成
谦卑
的
爱，
从比较的爱呢变成愿意承担使命
的
爱。最后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哎，这个话呢不说过了吗？有点像回到起初主对彼得的呼召，又超过起初了。彼得曾经跌倒，但是主没有把他的故事停在失败，主是预告他年老的时候要为主受苦，荣耀神。主看见的不只是那个不认主以后痛哭的彼得，也是将来要牧养群羊，兼顾弟兄，为主忠心到底的教会领袖彼得。
大卫怎样回应神的忌邪嫉妒呢？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愿我们一起学效大卫，只尊崇信靠独一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宏观读经，追求了解
有情的神。
那我们来一个总结，彼得怎样回应耶稣的情感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面对责备他没有离开，面对主及时的一种怜悯，在水中啊风浪中他接受拯救，面对洗脚的爱他从抗拒到接受，面对耶稣的忧伤他曾经怎么样啊睡着了，但后来他却懂得痛哭悔改，面对复活主那种三次爱的追问，他不再夸口，只谦卑地承认，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被恢复是因为主的爱坚定，主的怜悯深厚，主的期望也没有改变，还是把那个牧养群羊的责任交给他。面对主对自己的爱不离不弃，彼得不再是自以为是装作坚强当老大啊，而是把真实的自己带到主的面前，让主自己来更新自己。他愿意以主指示他的方式来爱主，因为主要他爱他的方式怎么表达呢？就是承担主的托付，牧养主的羊。然后我们知道彼得呢就可以从此至死忠心啊。那今天很实际的问题，逃也逃不了，如果主也这样问你，你爱我吗？姚牧师你会怎么回答？大胆扮演耶稣，现在我就问你，你爱我吗？主耶稣问的，你怎么回答他？
我不敢不爱你。
不敢不爱啊。我要想一想怎么回答。我会求神说，我现在你问我我爱你，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对你的爱冷淡了，或者你发现我要走偏了，求你让圣灵感动我，想起起初对你的爱，这是我的祈求。
我会对主说我爱，但爱不够，
爱不够深，
求主帮助，连爱也要帮助我。
对，真的爱也要帮助。今天乐意很深的感触，因为我决定全时间服侍神的时候，我在挣扎。我记得我去退休，就在往香港一个小岛，在那个小船上哈，我们香港叫街渡上。我看一本小说，就是有这三条问题，就写到主耶稣怎么问。当时我真的圣灵感动我，泪流满脸，我知道是主问我，但我没有回答他，我不敢回答他，因为我知道一回答他我
就哭了。
哭也无所谓啊，我都哭了，而是一回答他可能就要抛弃自己很多的一切。当时我20多岁没有回答他，直到10多年后我才真的来到良友电台服侍。这个一问我10多年后才回答他。
所以每个人的时间点都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但确实我今天也想分享，我透过今天这一集呢，我觉得我们要重新审视你对神的爱。我们不要那种自信的爱，我们要的是那种谦卑的爱。
对对对。而且我也看到神可以等你10多年，神是不勉强你的。其实神真的是很忍耐我们的。那今天呢，真的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有情的神。盼望你也在留言板回应，如果今天主耶稣问你，你爱我吗？你会怎样回答呢？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 闪烁耀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